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山东临沂市莒南县退休女教师毛德军遭非法庭审；青岛莱西市公安科长李维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及王村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王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王村镇的张峰、李帅、马曙光、王桂兰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周村区看守所。2020年11月11号，王村镇法轮功学员张峰先生正在家休息，王村镇派出所十几名身着便衣的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抢走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把张峰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张峰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三天后，又被劫持到周村区看守所继续关押。同一天被绑架的还有王村镇法轮功学员李帅、马曙光、王桂兰、张村玲、曹玉玲，他们都受到非法审问，并被非法抄家。另外，周村区70多岁的鲍姓男法轮功学员和50多岁的崔姓女法轮功学员也在当天遭警察绑架，并遭到非法审问，第二天才被释放回家。11月15号，王村镇西铺村法轮功学员尤俊美被王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尤俊美当晚被放回家。这次周村区和王村镇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绑架迫害，是在周村区公安国保大队密谋和指挥下，由周村区警察和王村镇派出所警察共同实施的。在实施这次绑架之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跟踪和手机监控。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号，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通过视频对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毛德军女士非法庭审，主审法官吴淑芳，公诉人王健。针对临沭县检察院的指控，律师为毛德军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莒南县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从毛德军家中非法搜查的物品没有任何清单列出来，这种非法入侵民宅、非法搜查的行为违反了宪法，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毛德军信仰法轮功的一切思想行为都是合法的。毛德军66岁，东北某中学退休物理教师，在法庭上他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经历。他说，练功前他被妇科病折磨了近20年，最后不得不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然而这并没有解除病痛，身体依旧是虚弱不堪，有一次上班时晕倒在地，后来听别人介绍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他就试着练了起来，结果很快身体就康复了。就这样，虽然法轮功已被中共打压21年，但他依然坚持修炼，法轮功让他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且他也越来越体会到法轮功教人向善、服役他人和整个社会。2020年8月11号，莒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城西城北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到毛德军家中，抢劫了几万元私人财物，并把他构陷到莒南县检察院，后被非法批捕。毛德军在莒南县城西派出所被非法关铁笼四天后，又被劫持到临沂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11月19号，临沭县检察院非法将毛女士起诉到临沭县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莱西市公安局反邪教科科长李维奎曾经参与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殴打莱西市法轮功学员。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
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李维奎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被举报。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马耀春2020年12月1号郑重声明，我老伴修炼法轮功，由于邪党搞所谓清零行动，社区街道两次来我家，并多次打电话骚扰，可都赶上我老伴不在家。我心知法轮功是好功法，令我们全家受益，因此社区来人一说这事，我心里很反感，就说人不在家，在外地打工。社区人员就向610汇报，610给我女儿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我女儿是教师，他们对我女儿施加压力，要她配合找到我老伴，否则就停她工作。2020年11月26号，我和老伴去了社区，老伴给社区工作人员讲了他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事实真相，但他们说没办法，上级的指示，必须完成任务。老伴不给签字，我看僵持不下，就替老伴违心的签了字。我深知自己做的不对，但怕老伴受迫害，因为以前他被非法劳教了好几年，也经常遭受非法骚扰，前几年我也替他给签过字。现在我郑重声明，以前我所有代签的字全部作废，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向最高法院起诉4个州选举违宪；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民众关注；2020年12月7号午夜之前，美国德克萨斯州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了一项诉讼，指控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此次美国大选中违背美国宪法，改变了选举法，对选民不公平，并通过放松监督选票的措施，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选举违规行为。该诉讼案一经提出，立刻在民间和法律界引起巨大反响。到8日晚上，又有密苏里州等10个州加入了德州的起诉。这份诉讼状长达150页，由德州的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及其2名高级助手共同提出，起诉4个摇摆州违反了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第2项的选举人条款。原因是这几个州通过法院或行政措施，而非州立法机关，更改了投票规则和程序。也就是说，这些州的违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们本州的立法机构的权利，更损害了其本州公民的投票权，也侵犯了其他忠于宪法州的公民的投票权。此外，诉讼状还说，同一个州之内的不同县的投票规则和程序也存在差异，这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也就是说，同一个州的不同的县在选举中采取了双重标准。帕克斯顿在一份声明中说，上述各州违反了正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规，从而违反了宪法。这些州无视州和联邦法律，不仅玷污了本州公民投票选举的公正性，而且玷污了德克萨斯州和其他所有进行了合法选举的州。他们未能遵守法治，给整个选举结果投下了令人质疑的阴影。我们现在要求最高法院介入，纠正这个严重的错误。
诉讼状还称，被告州的一些官员以武汉肺炎瘟疫大流行为借口，无视有关缺席和邮寄投票的州法律，给民众发放了数以千万计的选票申请和选票，废除了如何合法的接受选票、评估选票和计票的相关法律规定。诉状说，不管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这些州的违宪行为都导致了同一效果，那就是使这些州的2020大选安全性降低。德州要求最高法院应该下令各州允许其立法机关任命选举人，应该宣布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违反了选举人条款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因此这几个州任命的选举人所进行的投票不予计数。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州之间的争议，可以直接告到最高法院。目前，此诉讼案同时起诉了四个州，跨越了多个司法管辖区，所以可以直通最高法院。而目前，最高法院已经受理此案，并且已经有十个州加入该诉讼，预计参与诉讼的名单还会增加。在8号受理此案数小时后，最高法院已经要求被告州在9号下午3点前作出回复。2020年12月5号，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斯特格利斯城区的圣诞市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12月6号，他们又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广场继续表演功法和进行腰鼓表演，展现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面貌。来自香港并在柏林生活了50年的郭先生表示，我要告诉大家，法轮功没有错，以前香港那么好，现在经过了20多年就全都垮掉了，美国也被中共搞得乱七八糟，只有川普能把它灭掉，我支持川普，川普帮中国人的忙，中共就是坏，是恐怖组织，我们应该反恐，一定要把共产党解体，中国人跟中共就脱离开了。波拉曼女士是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她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我感到非常震惊，有人会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器官就被掠夺，然后被谋杀，这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想用签名来表示我的谴责。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因为人的尊严是不可以被侵犯的，不管他是在监狱里还是在自由世界，这让我感到愤怒。柏林人格西先生是搞政治研究工作的，他说，我在媒体上听说过法轮功，我是政治学家，我觉得我们让中共知道界限在哪里，我觉得中共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想控制全球，这非常危险，他们想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我签字支持反迫害，我觉得人还是应该为自由抗争，看看香港就是好例子，我们不能退缩也不能放弃。瑞廷格女士来自拜恩州，她说，我希望西方国家不只是把眼睛放在刺激消费跟赚钱上，而是对人本身多关心一些，不能观看着哪里有钱赚，或者是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同时却把中国民众本身给忘记了，忘记了他们生活在恐惧当中。我去过中国，对此十分有感受。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0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共产伎俩如何在美国花样翻新？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2020美国大选中，谎言层出不穷，令人瞠目。共产伎俩几乎就要改写美国历史。11月9号，成功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对福克斯新闻台说，人们有句话，撕下创可贴，看看里面怎么样。川普就在做这件事，揭露政坛的丑陋。美国曾经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和象征，是正义和诚信的体现。然而，今天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正在改写美国历史。共产党人葛兰西·阿林斯基宣称，不要正面攻击，你要做的是渗透到这些体制中，并且对其进行改变，从内部使其极端化。美国加州正在推行1619项目，这个项目企图篡改美国历史，竟然宣称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是美利坚民族的诞生。这个项目将1776年美国国父们签署的独立宣言污蔑成一个谎言。一场美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者黑命贵们已经在推倒美国国父的雕塑，烧毁美国国旗，要从根本上篡改美国的历史，颠覆美国的基督精神。最严重的是他们从教育入手，美国加州已经把这些内容增加到教科书里了。这对于一向以美国为民主灯塔的外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孩子们从小接受重新编撰的历史，这一幕不正是已经发生在70年前共产党篡取政权的中国吗？中共把1949年之后称为新中国，目的是切断中华五千文明的命脉，这样不但从精神上隔断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联系，还要从具体实务上入手，砸毁庙宇古迹，烧毁价值连城的字画等等，同时将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押上批斗台，全盘否定中华五千文明历史，从而达到了切割历史的目的。如今这些伎俩在美国翻新复活，怎能不让人担心？川普对此表示担忧地说，很快你就不认识美国了。川普看得很清楚，改写历史的人将把学生教育成仇恨我们国家的人。受到极左国会议员 AOC 推崇的社会主义者保罗 H. 鲁宾最近新出了一本书，书名叫《社会主义学生指南》。这本书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失败的，但却大肆玩弄着文字游戏，编织着泡沫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梦，声称要搞所谓正确的社会主义，以此却欺骗了大量懵懵懂懂的年轻孩子们，对年轻人毒害至深。而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名著却不再成为校园里的必读书目。鲁宾这本社会主义书籍让人联想到1915年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刊物《新青年》，当时有多少青年人被鼓动而迷恋打烂旧世界，建设新民主。斯诺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又迷惑了多少西方人看不清中共的本来面目。1949年中共建立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又让多少海外爱国人士抛家舍业归国，却被中共当成特务、反动权威等等而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当东欧共产主义、苏共相继解体后，中共又欺骗中国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思也是说，我们和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不同，我们能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有制度优势。这些谎言又迷惑了多少中国人？数十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论调，共产党和以前不一样了，正在改变。但是所谓改革开放40年后回头一看，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6亿人一个月平均收入不到1000元，有将近一半人生活水平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谎言、暴力、破坏信仰、腐蚀道德，一样也没有改变。 难道世界上真有不同路径的共产主义吗？中国古话讲，人各有命，富贵在天，天道酬勤。上天造人是慈悲众生，生命来到世间还有着返本归真、返回天堂的机会，而不是让人在世间享乐、为所欲为。所以人间永远不会是天堂，追求所谓人间天堂的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逆天而行，所以它带来的就是贫困、饥饿和杀戮。加州州长纽森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未经过议员投票或批准，向中共国汇去5亿美元购买 N95 口罩，但是至今一个口罩都没有从中共那里收到。外界认为纽森通过利用防疫物资与中共勾兑。不仅如此，纽森一边强迫民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另一边自己却公然不戴口罩，并和同僚近距离热闹地庆祝生日。言行不一的纽森在加州又做出了这样的规定，说是为了避免疫情传播，关闭所有非必要行业，只允许必不可少的生意营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必要行业包括教堂和餐馆，而必不可少的行业却包括脱衣舞俱乐部、堕胎诊所和大麻贩卖点。加州千项式牧师麦考伊神父疾呼，这真是癫狂了，美国人已经受够了他们的谎言、愚蠢和伪善，收起你们的暴政吧，我们要过感恩节，我们要拜上帝。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可了国会的一项联合决议，并宣布将我们信仰上帝这句话作为美国国家格言，这句话还被记入了美国法典。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艾森豪威尔发出了共产主义危害世界的警告。他说，这些日子里极权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伺机攻击和破坏自由，提醒我们所有人信仰上帝的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显得十分适当，只要这个国家信仰上帝，这个真理就会彰显。然而60多年过去了，除了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之外，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重视他。当下在共产主义渗透下，用这句话再来提醒美国人尤为重要。这次美国大选让人看到共产主义在美国渗透到什么程度，从而导致社会道德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有网友说，在美国，我们不希望物品被盗、金钱被抢、非法移民随意进入、杀人放火不被惩罚、鼓动变性、吸毒、保护强奸幼女犯、社会主义者黑命贵、安提法无法无天、偷盗抢劫950美元以下是合法的、选举不用验明身份等等，这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无神论者对上天没有敬畏，认为可以打破一切、重建一切。11月3号加州选举开票当晚，由民主党左派竭力推荐的第16号提案被选民成功否决。这个提案打着权力平等的旗号，要在公立大学招生、政府工作招聘以及合同审批时把种族、性别作为考量因素。很多选民都批评指出，这个提案是要把歧视合法化，尤其是华裔受教育程度高、考试成绩好，如果按照比例平均分配，华裔晋升的机会将会减少，所以加州的华裔大多反对这个提案。反对者发起了抗议联盟，这个联盟的一位执行理事吴文渊说，这是一次全民参与抵制左派政策的运动，也是华裔积极参与的一次运动，我们成功的在美国最蓝的州击败了一个极左的提案，加州选民在2020年再次决定，我们要像1996年那样，不分种族、性别、肤色、民族或国籍，真正捍卫法律的公正和平等。我们赢了，战胜了由政治体制、企业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支持的强大对手。纪录片《蚕食美国》的制作人柯蒂斯·鲍尔斯说，在帮助穷人方面 谁做的最多？是川普总统，他让1000多万人获得工作，从福利名单中删除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永远躺在福利中靠别人养活，从而真正解决了问题。天道酬勤，多劳多得是天理，中华传统的美德中就有吃苦耐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获得回报。平权听上去很动人，但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早已在中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现任南加州城县县政府社区拓展总监萨嘎·康罗伊说，共和党政纲和华裔的传统理念很接近，而民主党政纲总结成一个词，就是免费，这会鼓励和刺激人性中的懒惰、贪婪等负面的东西。共产主义像鸦片一样吸引了很多人，这些人被像鸦片一样的共产主义歪理邪说毒害着。苏共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都已证明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识破了共产主义的谎言，正在为抵制共产主义把美国拖入泥潭而支持川普，为他们真正的美国梦抗争着。虽然中国人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虽没有任何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已经有 3.67 亿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过来，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幸福家庭的奥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80后，当今的80后家庭物质条件都比较好，有多是独生子女， 从小没吃过苦，大多是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因此养成了任性、自私、懒惰、责任感差、追求个性、独立自我等习性，这也是导致当今高离婚率的因素之一。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其中的典型。就在他对婚姻失望之时，幸福向他招手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在优越的物质环境下，在父母和姐姐的关爱下长大的，对他们无尽的包容和爱，我觉得理所当然，不懂得感恩。虽然在父母的教育下，表面看上去对人谦和礼让，但是对自己的亲人却任性自私，心情不好时对父母发脾气，言语上的随心所欲更是让父母感到伤心。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家人造成了伤害，反而认为家人嘛，就是应该体谅我、包容我。2008年我结婚了，丈夫和我年龄相当，为人正直，不会说好听话，而我生性浪漫自我，喜欢被当成公主一样的照顾，所以我们经常矛盾不断。结婚时准备回他老家摆酒宴，我却因为一件小事一气之下要撕火车票，被丈夫一把夺下。结婚刚一周，我们就因为谁做饭谁刷碗吵个不停，一件事情不听我的，我就跟他赌气。丈夫跟我说，你啊，99件事情都依你，一件事情不依都不行。丈夫家境不好，公公婆婆都有病，婚前为了给婆婆做手术，丈夫欠了3万元债，一结婚我们就攒钱还债，根本没钱买房子，我们就暂时住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父母则搬到单位分的房子里去住。每次看到我的朋友结婚时有房有车，再想想自己，就没少跟他哭闹。就这样，我们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幸福，我对自己的婚姻非常失望。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读过的书不计其数，而且涉猎较广，冥冥中总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然而翻遍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东西方神话故事、佛家道家经典名著，却还是懵懵懂懂，不知所云，没有一本书能改变我那固执的人生观。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读了一本《转法轮》，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和我的家庭。初读《转法轮》，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变了，像是换了一个人。我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我知道人为什么来在这个世界了，我知道不失不得的理了，我更知道了我原来的很多想法做法都是错误的、自私的，我知道怎么做个好人了。追寻了多年的问题有了答案了，做好人没有错。我决心修炼法轮功，按照书中讲的，以真善忍为准则指导我的言行，做一个好人，处处为他人考虑。面对丈夫，我开始控制自己的脾气。我从小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看着喜欢的东西就买回家。可是丈夫比较节约，他看不惯我花钱的随性，为此我俩闹了不少矛盾。有一次我又习惯性的买了一堆东西，他就冲我发火。我跟他吵了几句，突然想起自己是练功人，师父要我们遇到矛盾找自己的问题，我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试着站在他的角度考虑，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是我花钱没有节制，造成很多东西都成了摆设，浪费了钱还没地方搁，最后都扔了，是我做的不对啊。我就说，好好好，我不跟你吵。丈夫看我这样，他就说别的去了，矛盾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师父真伟大呀，这个法真好啊，真的能改变人心。自此以后，我俩的矛盾就少了，有时为了一些事吵吵几句，一想到自己练法轮功了，师父不是要我们做好人，要忍让吗？我就不跟他吵了，我们家开始有了幸福的生活。 修炼法轮功后，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自己吃惊。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我发现处理起来跟自己以前的想法做法完全不同了。几年前我们正努力地攒钱买房子，丈夫有一个弟弟，还没有找对象结婚。现在的女孩子都比较现实，没房子是不肯结婚的，婆婆想找我们借钱又不好意思，她觉得很对不起我们，可又没地方借钱去，找我丈夫商量这件事。丈夫就跟我说了，要我们先帮忙凑钱买了房子，打发弟弟结婚，再把钱还给我们。我想到婆婆公公拖着有病的身体，把丈夫和他的弟弟拉扯到大，也不容易啊。丈夫要尽孝心，这不是好事吗？当时不就是看到丈夫有孝心，善良可靠，才嫁给他吗？再说他弟弟结婚那是大事，还是先解决弟弟的大事吧。我就同意了。我们把自己攒的钱都拿出来，又跟我父母借了一部分，总算凑够了买房的钱。婆婆感动的直夸我好。后来我们终于买上了自己的房子，我们这里冬天有暖气，每到冬天我就邀请婆婆公公过来住。每次来我从来不让他们出钱，家里的生活费都是我们出。我想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到老了除了自己买药和家里的生活开支，还能剩多少钱呢？每次来回的火车票都是我们给买，从我这里回去也是给他们钱补贴家用。婆婆每次都说没有尽到当妈妈的责任，没给我们买房子，愧对我们，不要我们的钱。我就劝她收下，告诉她这是我们的孝心。有一次婆婆在我们家住，听到丈夫的弟弟伤了脚，着急地哭。我主动跟丈夫商量了，给了5000块钱让弟弟去医院看脚。婆婆走时对我丈夫说，不要反对他练法轮功，他好善良啊。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才做到的，要是以前我做不到这些。丈夫虽然什么话也没说，但他对我主动拿钱给他弟弟看脚的事有些动容。今年过年期间，我跟丈夫回婆婆家过年，那边有打牌玩麻将的风俗，婆婆偷偷给了丈夫2000块钱让他打牌用。后来我发现了，跟丈夫说，咱们自己挣钱了，怎么还能要妈妈的钱呢？丈夫说，这是妈妈主动给的。我说，妈妈攒点钱不容易，这钱咱们不能要。丈夫同意了。当我把钱还给婆婆时，婆婆感动地哭了。我说，妈妈，我们都挣钱了，应该给你们钱才对，怎么还能要你们的钱呢？再三推脱下，婆婆就接过了钱。过了没两天，我听说丈夫的弟弟和弟妹吵了起来。原来婆婆之前也给了丈夫的弟弟2000块钱，她弟弟要弟妹把钱还给婆婆，弟妹不还，两人为这事吵起来。我不禁感叹，我要是不练法轮功，会和弟妹一样对待的。可是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得考虑别人的难处，为别人着想啊。丈夫不爱说好听的，尤其在我跟前，我无论做多少对他及他家人的好事，他都不会夸我。可是在一次家人聊天中，丈夫借着酒兴在公公面前指着我说，爸爸，你真的感谢你这个儿媳，要不是她，咱家里哪有那么安稳。当丈夫说出这句话时，我几乎要落泪。丈夫的认可背后，包含着我多少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对利益的舍弃呀。如果没有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处事真诚、忍让、宽容，我又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我真要发自肺腑地说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大法提升了我做人的境界，给了我一个和睦幸福的家。一家人过日子免不了磕磕绊绊，尤其我们这一代人责任感差，又追求自我，当夫妻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都不懂得忍让， 矛盾就越积越多，致使婚姻破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感、责任感低下，我无法想象，如果不修炼法轮功，在这滚滚红尘中的我将会滑向哪一步，而我的家庭又将会如何呢？何其有幸，今生得遇高德大法法轮功，它规范着做好人的准则，将我们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转变为能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同时我的家庭也因此而受益，全家人其乐融融，幸福美满，再也不见硝烟弥漫的战火，再也不见孩子战战兢兢的哭泣，我们全家人都无上感恩法轮功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好人。然而中共谎言宣传及仇恨煽动，使一部分普通中国百姓丧失良知，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或直接参与跟踪绑架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因此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古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万事皆有因果，善恶必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神绝不会放过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又不知悔改的人，恶报会随时降临在作恶者的头上。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发生在河北省、黑龙江省、四川省的几个恶报实例。第一个例子，诬陷好人。河北衡水市大麻森乡呼家村呼书岗遭恶报报死。河北省衡水市大麻森乡呼家村的呼书岗64岁，今年10月份的一天早上，呼书岗在刮胡子，没刮完就死了。自从元凶江泽民和共产邪党相互利用迫害大法以来，呼书岗积极参与迫害，他经常毁坏大法真相不甘交，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邻村侯柳马村法轮功学员杨七星就是被他举报的，造成杨七星在石家庄监狱被迫害1年后致残。呼家村的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发真相台历，被他恶意举报，派出所来了好几个警察，非要把老年法轮功学员带走，最终被老年学员的儿子儿媳拦下了。据临近人坑集上讲大法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也常被呼书岗干扰，呼书岗拽住他们的包或恐吓他们。邻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和呼书岗还是同学，一次正好路过呼家村时碰上呼书岗，呼书岗说，你站住，我看看你车筐里有没有小册子，被这位法轮功学员言辞制止住了。 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呼书港讲大法真相写信，往他家放真相小册子，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在没有任何病症的情况下突然死了。那就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运行，来收他的命了。第二个例子，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永安乡东升村张延军遭恶报。2009年冬天，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永安乡东升村，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给本村村民张延军讲大法真相，讲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张延军不但不信，还打电话到当地永安乡派出所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同时本村其他法轮功学员也被骚扰了。张延军在恶意打电话举报前，两位法轮功学员就正告他，你不要这样做，迫害好人是会遭报应的。张延军一意孤行，不听劝告，结果遭了恶报，还殃及家人。在张延军举报法轮功学员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家请291农场十连队的队长夫妻俩吃饭喝酒，喝高兴了，张延军就让他儿子开车，拉着这对夫妻到集贤县城福利屯歌厅唱歌。当时张延军喝多了，去不了。车在集贤镇西大门转弯处遭遇车祸，当场三人全部死亡。当张延军接到这个消息时，酒也醒了，他自己说，我这是因举报法轮功遭报应了。第三个例子，四川都江堰水电勘测设计院基地职工李娟遭恶报。位于四川都江堰的水电勘测设计院基地的职工李娟，男，积极参与迫害本单位大法弟子，遭恶报。1999年7月20日之后，李娟积极配合单位，响应元凶江泽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对单位大法弟子登记，追问大法弟子私人物品，企图收缴。为阻碍大法弟子骑电动车外出，李娟将大门栏杆加长。李娟和驻院巡逻队监视跟踪大法弟子，做了很多坏事。就在李娟刚结婚不久，汶川大地震发生了，她不见了。后来，家人是在火葬场查到她的尸体的。家人痛心不已，这真是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轮功学员真心地为这些遭恶报的人深感惋惜、遗憾。现世报应的鲜明事例有据可查，果报昭彰。见往知来，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与警察，应速速幡然悔悟，诚心悔改，才是明智之举。若再追随恶党，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无疑是自掘坟墓，自断未来。唯有将功补过，以免他日恶报临身时，悔恨已晚。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施恩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